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澳大利亚联邦参议员王振亚因为说出了中国政府镇压六四是对的，以及在南中国海岛屿争议中力挺中国，他认为谁的力量最强，谁的伸索成功就最大，而引起了轩然大波。一个靠着西方民主制度而当选国会议员的人为何会口出此言呢？而随着中国政治影响力以及经济实力的扩大，还有中国移民的增加，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是否也正在逐渐的进入西方世界呢？而这又将对欧美国家的外交政策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那么今天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来宾，一位仍然是美国哈德逊研究所研究员韩连朝博士，另一位是美国之音记者社会学家龚小夏博士。那我们的热线仍然开通，请您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的讨论。
是，感谢两位的参加。那首先我们在进行讨论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王振亚他的生平哦。我们看到他是在1981年1月20号时候出生在中国南京。那么现在呢，王振亚他是34岁。那么他是在中国东南大学取得了工程学的学位，在2003年才抵达澳大利亚，而在2009年才加入澳大利亚的国籍。他在2014年呢就已经代表这个帕尔默联合党来当选了澳洲的国会议员。那我想先请教一下这个韩连朝博士王振亚他在今年稍早的时候针对六四他的说法是说，根据我掌握的情况，中国政府做得对，不镇压的话，中国将会堕入地狱。而今年只有34岁的他哦，在六四的是这过去的这段期间，他还能这个，他对于六四是否真的能够有深切的了解？所谓他所谓我掌握的情况，又是什么样的情况？
我不知道他掌握的情况是什么，但是如果是真正有一些良知的，能够这个做很正常的这个网络搜索的，那么都知道这个事实真相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他不像在国内的，你说国内吧有封锁有这个，他在海外的话，这些信息都是随时可以调出来，信手就可以调出来的。那么我觉得他这样的这个说法让我很吃惊，尤其是一个这个在西方国家民主制度这个选出来的一个议员。当然你可以发表你自己的看法，你自己观点，因为这是一个自由世界。但是你要是信口开河，完全不顾事实来讲这个话，那么我就很怀疑他的这个动机到底是什么了。
是，我想请教一下龚小夏博士，我们知道王振亚他其实到澳洲也只有生活10年的时间，根据澳洲那样的做法，他就可以当选国会议员，但是他对于澳洲的立国精神或是西方国家的所谓民主精神，他真的了解吗？那他的了解程度真的让他可以来执行国会议员这样的一个职务吗？
了不了解我不知道，但是我查一下他的背景很有意思，这些中文网站上都是没有的。他代表的是西澳大利亚，而且是一个小党、小数党。这个党呢是由谁来建立的呢？就是由一个大的矿主、铁矿主来建立的，而他原来是这个铁矿公司的高管。我们都知道澳大利亚铁矿最大的买家就是中国，我记得当时我的同班同学胡世泰就是因为代表力拓卷入力拓案被判了10年徒刑，他是我大学的同班同学。那么这个里头我们就看到呢，就是说他如果出自澳大利亚西部澳大利亚的铁矿公司啊，那么跟中国的贸易关系是非常紧密的。我再查了一下当地的人口资料，你知道澳大利亚的人口中呢，虽然有4%的人口是出于中国的背景，其中大概是1.8%的是中国大陆出生的。那么这人，但是在西澳大利亚这个地方，中国人口并不那么多，因为那是比较乡村和矿区，不是大城市集中的地区，所以只有2.2%。的华人人口。那么也就是说他的当选不是依靠华人拥戴上去的，而是依靠矿业公司的力量上去的。那么我们从这里分析就可以看到呢，他的利益到底在哪里。而且我去听了他很多他在国会的讲话，口音还很重，这非常有意思。所以可见这个里头呢，就他讲话的整个，我觉得里头我看不出有多少他对西方社会有多少理解，但是我能看到非常深厚的矿业公司利益集团的痕迹。
是，说到这个我想请教一下韩连朝博士，我们看到刚才小夏提到这个他的矿业的老板呢，其实同时也是他所属政党的党魁，他的名字叫做克里夫帕尔默。那么在去年2014年8月的时候，就是这个党魁克里 夫帕尔默，同时也就是他的这矿业老板。他曾经在电视上面说呢，他说他们是共产党，他是指中共，他们射杀自己人，他们没有司法体制，他们想占领这个国家，所谓这个国家指的应该就是澳大利亚。那么当然这个记者就去问王振亚，因为他们知道他是从中国移民到澳洲的，那想问他说，你对你自己的老板，对自己的党魁讲这样的话有什么样的看法？当时呢他却讲说，我觉得克里夫先生一贯的值得尊敬，而且很支持我。但是这个是那个物换星移哦，到了今年的时候他却讲出支持六四镇压这样的话，为什么他的态度会有这么大的转变？
其实就是此一时彼一时，这个很大程度上跟经济利益是很密切相关的。因为他的这个公司叫做澳大利亚勘探公司，矿物勘探公司，这个公司就本来就陷入这个严重的财务危机。那么我看了一下他的最后的资产啊，去年这个什么时候只有5000多块钱。后来这个，然后呢，这个因为这个 Palmer 就是后来就是注入很多的资金，那么这个资金可能还是不够，他这个来运作，他的很多的职员啊，这个公司的主管都被这个都薪金也就弄掉了，然后这个理事的这个费用啊什么这些东西都卡掉了，所以他很明显的经济上有困难。那么经济上有困难的话，肯定就要有求于中国方面的中共。
这里头很有意思，他就说这位是80后嘛，
对，
他去澳大利亚才几年就当上了那个公司的高管。
对，
那么这种背景呢，我敢说100%都是要来跟中国做生意的。
对，
那么他跟中国做生意完了之后，这个生意做得一塌糊涂，因为他在这个就这中间铁矿，当然国际市场有很多变化，价格跌等等，或者是技术问题，他在这个中间呢，他把公司管得一塌糊涂之后呢，由公司这个背景他出来竞选这个竞选国会议员，我想这中间的利益牵扯到底是怎么样呢？我们恐怕就得想想了。
那顾小姐博士，我想您以前参选过这个维吉尼亚州的这个州议会议员哈，我好奇的就是说，对于他这样这个王振亚这个国会议员，就是说他应该清楚，好像他说这些观点应该说是会引起争议的。那像他这样，应该说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哈，就是说34岁当选国会众议员国会议员，应该说也是相当成功的一个人哈，他为什么你觉得他出于什么目的说出这些会引起争议的话呢？
不见得是目的，我觉得有时候在政坛上的人是有两种类型的说话的，一种是政治化，就是说我为这个拉选票怎么说，一种是发自内心的话。这个六四的话呀，对他政治上确实没什么好处，恐怕是发自内心的话。发自内心的话的时候，特别就等于是能洞窥一个人的心灵。
是，我想请教一下韩连朝博士，因为刚才郭华夏博士提到他这个发自他的内心哦，因为其实王振亚本人是南京人，那么说他在今年3月的时候，他还针对南京大屠杀来批评日本跟澳洲政府。那他的说法是说，只要有公开的发言机会，我就会将南京大屠杀这段黑暗的历史与日军的暴行提上桌面。我希望日本能够承认他们在二战中的过错，并且正视他，就像德国所做的那样。那么他在公开场合以澳洲国会议员的身份讲这样的话，那是否他也会同样的来呼吁北京来正视六四呢？
当然不可能。我倒是觉得在这一点上面，我跟小夏还有点不同。我觉得我倒是感觉到啊，他很可能是中国大外宣的一部分。不是说仅仅发自内心，因为他完全有经济利益的这个挂靠，那么他必须要讲这个中国喜欢听的话，而且完全按照中国的这个中共的这个政权的这个指挥棒来转动。你看他讲的这些话，基本上都是中国大外宣的统一口径，不是说是这个自己想出来的一些怎么样。所以我觉得这个情况啊，实际上是很严重的一个情况。就是说刚刚我们谈到这个主题，是不是中国的民族主义这个情绪也进入这个西方世界，这个实际上是已经进入了，不仅是西方的，这不仅是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当然很多这个中国人本来就是经过洗脑的，那现在呢又加上这个大外宣的这个战略的这个一个整体的一个布局，越来越多的这个洋五毛，越来越多的这个海外侨五毛，那么都来帮中共讲话， 在宣传中共的这个外交政策，我觉得这个是值得大家特别警惕的一个事情。
龚华强博士，我想请教，就是说西方的现在这个民主的制度、选举的制度啊，也包括像我们知道很多，像您刚刚提到说，他是因为有财团的背景，导致他能够比较顺利的选上国会议员，是反而让这些人有机会进入到西方的政府或者国会呢？
当然，因为民主制度，我们要知道，民主制度不是说大家都能够就是非常，他可以保证，他可以说大家可以自由发言，但是民主制度有一个它的根本的原则是保证各个利益集团都得到照顾。那么经常我们在看到西方选上来这些议员呢，很多是要挂靠不少利益集团的，这个我们知道。那个我们也可以，就是我，因为我不在澳大利亚，不知道他挂靠的是什么背景，但是我们知道矿业这一点了。那么中国到底的中间有多少这些利益进来吧？因为现在最近这十几年吧，中国的利益大举进入西方，跟大外宣跟什么全部是打包出来的，应该就说，所以这个中间呢，我们能看到很多很多这样的蛛丝马迹。
是，我们线上有几位的观众朋友，我们先来接听他们的电话，再请嘉宾回应他们的这个看法啊。首先，我们请北京的张先生发表您的看法，张先生请说。
主持人好，嘉宾好，
你好。
通过那王振勇先生这句话，我感到很高兴的，为什么呢？让我们以比较容易的一个方式就认识到他可能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谈到民族主义呢，我觉得民族主义的根源呢是这种集体的自卑，这种自卑越深，民族主义可能越强。还有最后一个呢，就是看到这个王振勇先生这个头像以后呢，使我不由自主想起了邓小平。好，谢谢。
谢谢北京的张先生。接下来请湖北的张先生发表您的看法，张先生请说。
主持人好，嘉宾 好。这个呢，我集体认为那个人说的是错误的。如果说他说假设，如果说中共在当时没有镇压六四的那一批运动的话啊，民族运动的话，中国可能就会更惨。我反过来应该说，如果说中国那个时候六四的运动成功了之后，中国早就成为一个正常的民主国家，这么多年过去了，早就成为一个走上正常化的民主国家了，那就可能说更加强盛，那个集体的中国梦早就实现了。所以说那个人说的是极其错误的。如果说我们中国还是像乌龟一样放慢脚步不搞民主的话，那中国共产党绝对会沦为一个最党的，绝对会垮的，我相信是这一点的。
好的，
相信这一点。谢谢。
是，谢谢湖北的张先。最后我们请河北的郭先生发表您的看法，郭先生请说。
哎，你好。
你好。
我说这位这个先生啊，他可能啊太年轻，所以呢也是一种经济上爆发一种进口特防的表现。实际上啊，我跟你这么讲，实际上六四就说本身进来多少个军，就说咱可以把所有的闹事的也几个能不同政见的抓起来，但绝对不可以拆墙咱坦克车呀，对不对？这现在的就是无官不腐，在这儿呢要是假如说治理腐败治理官倒，中国这个社会环境要好得多。说这个孩子可能是头脑有问题。谢谢啊。
好的，谢谢河北的郭先生。我想请教龚小河博士，你能回应一下我们这几位观众的他们的看法吗？
对，因为这里我要指出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我这些日子也就是说这几年跟国内出来的年轻人接触也不少，我发现很多国内就80后90后的人对六四极其没有认识，有很多根本就不知道有这个事情。那么我想就是说，在信息如此发达的时代，中国的信息封锁还如此严重，这真是一个很悲哀的事情。我记得我小时候长大，就我是大跃进之前2年出生的，那么我小时候长大，我们知道有所谓3年困难，但是根本不知道大跃进饿死人。你想4000万人被饿死，我们那时候在中国竟然不知道。而在1989年六四这么大的事件，影响了整个中国进程的事件。我要提一句，就是我有位网友说了一句很好的话，他说89年以前大家可以想想，89年以后政府就把人民当猪养了，那么你吃饱了就算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说真是不是这个政府把人民当猪养，就养出很多猪脑袋来。
那我想请教一下韩连朝博士，像刚才也提到，像很多年轻的一代或许不知道，或者是说像您所说的是给大外宣的一部分哦，这样的人进入了西方的，借由民主的一个制度进入西方的社会或是西方的这个 议会或政府里面工作的话，对于西方欧美国家的对华政策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我觉得很明显会产生很大的这个影响，很多的负面影响。这个大外宣就是说，中国现在中共政权现在是开始在支持，就说不是开始，已经在进行了很长时间，现在越做越精明。就是说你根本找不到，过去还出现过，在郭尔选举的时候还出现过这个政治捐款的这个丑闻，那现在你几乎找不到他这个丑闻了，他当时做得很巧妙。那么他会投入更多的资金来支持这些各国的这个政治这个政客啊，还包括主要我觉得是在美国。美国的这个政客，因为很多是要需要钱，那你像众议院每两年就要选，他几乎是全年的都是在进行政治捐款，所以呢，这个对很多的政客是有非常大的吸引力的。那么中方呢，也很好的利用了这一点。那么我们看到这个杨五毛，尤其是在不仅仅说在政治方面，那么在学校、在学术界也是一样的。基本上就是说这些反对声音你都听不到，对不对？他都是受到这个影响。
现在就是说跟很多中国学者一说，他们就说，他们就很感慨，他们内心自己知道怎么回事，但是呢，一旦出去，就哪怕去找工作去哪里，第一句话就问说，你上次什么时候去中国的？你说哎呀，我拿不到签证，你这工作就拿不到了。所以中国政府采取的所有这些手段，包括各种渗透，包括各种就是各种各样方面的影响嘛，对那个西方舆论界和这个政界影响是非常大的，我们不能忽视这个。
郭晓霞博士，我想问，就是像你觉得在美国会出现像王振亚这样的人吗？
不是会出现，已经出现不少。不过美国人民不选他们而已。
国会议员，我就说想成为国会议员，
对，不容易，因为美国跟澳大利亚整个国会这个制度还是不一样的。这咱们时间就不够，就不因为美国每一个议员一个人都是要面对他的选民的，而目前呢，就是大批就是说，在美国目前的国家的设计之下吧，中国政府能够在当地有如此大经济影响的那个地方呢，我还没有看到。
我补充一点，我认为呢，这公开美国的这个议员呢，可能不敢来谈这个问题，就是完全站在中国一面。在私下里头同情中共的政权的这些人还是不少的。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因为这个跟中国的这个游说活动有很大的关系，中共在这边加强了游说活动，很多的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但是美国是一个这个公众公民社会，是非常这个扎实建立在一个这个普世价值基础上的，说没有人公开的敢这样的说，他这样敢这样说，他马上就会下台。
是，最后我们30秒，我们请小夏讲一下。我们知道之前你也写过中国企业在美国的一些投资，那你借由这些企业的投资，是否也影响当地的选民来对于如何选择他们的众议员的这个看法呢？
资金拉来，工作增加，机会增加，大家都没有意见，愿意跟中国有更多的经济关系，也是一个非常就大家都是很认可的一个问题。但是在是非问题上，在就是说在美国，你大概找不到一个选区的人民会一致认为中国是个民主政府或者是个好政府。
是的，好，谢谢龚晓霞博士的分析。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关于这个澳洲议员王振亚挺中国的言论为何引起轩然大波的讨论，就先到此为止。感谢美国哈德逊研究所研究员韩连朝博士，以及美国之音记者社会学家龚晓霞博士。以上呢，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和参与。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讨论六四以后中国的各种思潮，欢迎您准时收看。
您如果希望对我们的节目以及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看法，您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卫视留言板留言，你也可以到时事大家谈在 Facebook 或者是 Twitter 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和 twitter.com/VOAIO。
欢迎大家与我们分享您的看法以及建议，也希望您在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黄耀毅，祝大家晚安。
我是丽亚，我们下次节目再见。